除了肌肉疼痛、疲倦、恐惧、抑郁等常见的新冠后遗症之外，越来越多的新冠幸存者反映他们糊涂、健忘、思维混乱、认知障碍的脑雾症状。那这些后遗症严重的损害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日常生活。那新冠后遗症是如何产生的？科学家有哪些新的认知？又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我们继续邀请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主席、纽约百康医疗集团的内科医生陈志年，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来分析和解答。非常感谢陈医生、何医生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好，大家好。
大家好。
那除了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常见的肌肉疼痛啊、疲倦啊、抑郁等常见的这个新冠后遗症之外，陈医生，您在治疗当中还遇到哪些常见的后遗症？
一些人呢，是由于肺炎以后引起的这个肺的纤维化，这是已经定论的一个事实。对于这种脑雾的话呢，有些人觉得有点头晕啊，记性不好了。这个你怎么说呢？你可以归罪于这个新冠病毒的后遗症，但是呢，任何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任何一个重大的创伤，就是一个病或者搬一个家，它都会引起这种脑雾。我们到目前，我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没看到一个直接的一个联系在那里。如果有的话呢，有可能我们叫做一种 microembolization， 就是很轻微的这个微血管的堵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的感染呢，新冠病毒感染引起死亡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血管塞掉了，引起心脏的血管塞掉、肺的血管塞掉、脑的血管塞掉。但是呢，到了一个很微小的这个血管呢，有没有这种呢，我们要做很大的病理的切片，我们才找到证据。
那可能这个临床医生没有碰到很多的病人前来就诊关于这个脑雾的问题，可是有很多的报道说，即使在这个患新冠之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他得了新冠以后也康复以后也会出现这个脑雾的这个状态。那何医生请教您，这是他们就是受了这个任何疾病留下的创伤，还是说新冠病毒特有的后遗症？
刚才那个陈医生谈到一些这个现象哈，那这个新冠呢，这个感染呢，这次呢，跟比如说过去那个 SARS 比啊，它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多器官的损伤和重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多器官的衰竭。那这里面呢，我觉得呢，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疾病呢，我们要从它那个身体里面哪些组织、哪些器官哈有这个跟病毒受体，这是有关的嘛？因为你有这个受体，那个病毒才能损害这些器官。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那个刚才那个陈医生前面也谈到过，这个基本的病理生理这个发病的这个机制哈，在这个新冠感染中，那我们刚才和那个陈医生谈到这个细胞因子风暴，对吧？然后呢，这个肺损伤啊、缺氧啊。然后呢，血管那个损伤导致这种大中小血管都会出现血栓，是吧？那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器官和这个组织呢，都会造成损伤。那我想这个后遗症呢，就跟这个器官和组织的损伤程度、那个治疗程度和康复程度这些呢是有关系的。
那有患者反映说，这个他们这个脑雾还伴随着手指颤动啊，或者是像癫痫，一些有类似神经系统的症状。那何医生，您刚才提到是可能是血管堵塞，那他这个病毒有没有对神经起到破坏作用，导致神经发炎这样的症状？
这个倒是我当时看了一些这个神经病理方面的这些研究哈，那呢这些研究呢都不能给你讲100%。所以呢，比如说他们研究，比如说100个病人，这里面呢，他的脑组织里面啊，神经组织里面呢，差不多，比如说20%的人有这个病毒的那个存在的那些证据哈。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只能这么说，有的病人呢，他的那个 比如说脑组织或者神经组织受伤的程度比较重一些。因为你看嘛，这个东西肯定的，有的病人的感染新冠以后，他嗅觉啊味觉丧失，这个就是一个神经的一个问题嘛，对吧？但是呢，这个血管方面的病变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普遍啊。刚才那个陈医生提到这个微小的那个血管的栓塞，这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觉得每个病人呢，他都是不同的那个不同的损伤的组合，有的呢他有这个神经，有的呢他是血管，有的是都有，是吧？那我觉得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讲起来比较公平一些。
还有这个大疫情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情感上的心理上的创伤非常的大，所以现在科学家确实正在研究这个脑雾这个现象是不是跟这个疾病本身这个病毒有关，还是说一些心理上的冲击。不过那个陈医生您刚才提到，就是在治疗方面，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这个死亡的人数是大大的降低了，那在治疗上我们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没有太新的进展，因为它是一个病毒，何医生做这种事比较清楚了。对病毒来说，只有激素，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除了激素还是激素。但是激素在什么时候用在它的病情的哪一段用，我们要这个就是要经验。还有呢，我们把自己本身的这种叫做 antioxidant 的这种 level， 就是抗氧化的这种水平提高，很多不同的维生素，好像我们上次提到的维生素 D， 它是可以把整个人体的这种antioxidant 的 level 提高还有这种 CoQ10， 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这种维生素呢，先把人的身体调整好，就算有这个病毒来了以后，你都可以预防到很大的程度，关键不要让它转变成一个因子风暴，这是最关键最关键。很多不同的药我们叫做 anti-inflammatory， 就是抗炎的，不是消炎药，是抗炎的，好像这种Advil、Motrin 这一类的东西我们会早点用是比较好。最近我们发现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药，是以前用来治疗痛风的 indomethacin 何医生应该很熟这个药。这个药是用了四五十年的，由于这个新冠状病毒出来以后，我们很多医生都在尝试，我本人也尝试了，确实这个药比其他的药的效果会好。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第一时间用大量的维生素 D， 我们就是给他这个 indomethacin， 然后呢我们还有给他一个 Sisomas， 就是 Sisomas 是一个红维素的一个大类，但是呢它有抗炎，是一种一般的炎症，不是发炎的这种炎，不是这种细菌感染的炎，是一种无菌感染的炎，是这种马上给他用，到他缺氧到93度90度以下，我们马上就用激素同时呢我们早用氧气，在他看到低于95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用氧气过去，说开一个这种叫做家里的这种 portable 的氧气制造机，就把它放在家里，它马上就可以用。所有这些这个处理呢，都现在是比较available， 就是比较容易进行的，而且这些药都很便宜。你刚才说的这种 indomethacin， 这种 Sisomas， 这种维生素 D， 都是便宜的不得了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治疗这个手法呢就好得很多，关键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多了，所以呢治疗就方便了，经验就多了。
那刚才您也提到这个新冠病毒也会造成在初期造成一些人的这个脑中风，那何迈医生，您认为这个脑中风和所谓的脑雾有没有关系呢？
对，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看了一些关于这个神经解剖的新冠感染病人的神经解剖这样的文章哈，那是会发现这个在这个大中小的血管里啊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血栓存在，是吧？刚才陈医生也提到那个微小血管的血栓，那这次呢关于这个脑雾呢，确实有这个研究人员和医务人员呢提出这种微小中风这种概念哈，就除了我们刚才谈的炎症反应啊、免疫反应啊、细胞因子风暴啊，还有包括这个前面那个陈医生也提到了这个 micro 这个 emboli 哈，这种微小的中风，这些 是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我是非常同意的。然后刚才陈医生谈了这些激素啊，它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调节这个免疫的这种程度，反应的程度。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在这个病理啊免疫系啊工作，那我的很多搞免疫学的同事呢，他们也在大力的研究药物啊，来抵抗这个过度的炎症反应和这个免疫反应，所以他们也在这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了。就希望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说针对性比较强是吧，这个副作用比较小的这么一个药物呢能够尽早的面世。但是呢这个刚才陈医生提到，刚才提的那些药物呢它很便宜啊，那这个就很重要对吧，对于一个社会啊来说，这个药物的这个价格还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有报道说一些医院啊也放松了那个探望的政策，比如说在一开始这个家属或者朋友只能隔着玻璃窗看望这个病人2个小时，现在呢可以让病人进到这个病房里面和病人，让这个家属进到病房里面和病人来交谈，甚至是接触拥抱。那陈医生，您觉得这个对这个提高治愈率有多大的作用？
应该好的。刚才你提到一个问题是心理科的问题。因为人呢是一个生活在一个群体里边。我们这种动作比如说跟他们见面，跟他们握手，跟他们拥抱，都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鼓励。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由于这个我们叫做 lockdown, 封城封国，其实呢这一件事呢造成的心理障碍比这个病毒的损伤可能会更严重。我们现在看到太多太多的人心理出了问题不是出的这种问题就是那种问题。现在心理科医生你是找不到，而且呢就算找到一个心理科医生，1分钟可能都不给你，问你2句马上开药，药太多副作用。现在就变了一种怎么说呢，都是马上给你开药，安眠药，开这个镇静药，开安神药。那为什么现在太多人已经是失控了，就是由于这种封城封国封什么都封了以后没有接触了。我们人不能生活在一个真空里面，我们人是生活在一个大体环境里面，要互相沟通。我觉得他这个政策呢是适合的，而且我是很赞成这种方法。因为很多病人他进去以后，特别是我们中国病人哈，不懂语言，没有见到熟悉的人在那里想喝杯热水都没办法，这是很大很大的心理障碍。有一个家里人进去送一杯热水给他，送一碗饭给他，中国菜，那他就不一样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很大的情度上我们忽略了这个精神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医疗系统的一个缺憾，我们要纠正。
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教授何迈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